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祈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
教宗主持圣神降临节弥撒，强调他是和平、使命及真理之神。
教宗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阿切拉进行牧灵访问，呼吁为受造界的健康而皈依，经济要有节制观念。
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Ricorre oggi la giornata di preghiera per la Chiesa in Cina, nella memoria liturgica della Beata Vergine Maria Aiuto dei Cristiani, venerata con grandissima devozione nel santuario di Shenzhen a Shanghai.
5月24日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今年的这一天恰逢主日，教宗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向众人表示，今天是为在中国的教会祈祷的日子，近教之友童贞荣夫玛利亚的礼仪纪念日，他在上海社山朝圣地受到极为热心的敬礼。教宗说，我们与中国天主教徒一同祈祷，作为我们关爱他们以及他们与普世教会及博多禄继承人共荣的记号。愿天皇后的转导为在中国的信友团体求得合一的恩宠，给所有人赐下在日常辛劳中见证福音的力量，成为希望与和平的种子。同时教宗也念及日前中国北部矿场事故的罹难者，特别为他们祈求永远的安息。
圣神降临瞻礼是逾越奥基的庆节，也是我们因圣宠作为基督奥体的庆节。教宗梁十四世5月24日五旬主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主持弥撒，在讲道中强调了这一点。当天约有5000人在大殿内参加了这台弥撒。圣史若望记载，复活的主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显现给门徒，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向他们吁一口气，要他们领受圣神。教宗阐明，门徒们原本满心恐惧，在最后晚餐厅里门窗紧闭，宛如被埋葬在里面一样。尽管如此，耶稣依然进来，使他们洋溢着喜悦之情。他经由我们的死亡而来，在我们认为走投无路的地方打开坟墓的门，使之大大敞开。看见主耶稣，门徒们便恢复了活力。复活的主充满生命，在以真人的身份展现出肉身的生命后，他赐下天主的生命。 在欢庆圣神降临奥迹的日子，教宗阐述了这个奥迹的三个面向。首先，复活主的神是和平之神。基督在他的逾越奥迹中，在天主与世人之间缔造和平，而圣神将平安注入人心，在世界上撒播和平。这和平源自于宽恕，耶稣亲自施予的宽恕，并将我们带往宽恕。主耶稣遭到人们的出卖、定罪，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复活的主耶稣怀着爱说：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圣神降临时，从天上传来的响声、暴风和火舌，让人想到很久以前在西乃山上发生的奇事。就在那个时候，天主的神圣法律写在人们心中，圣神以爱的文字将它铭刻在基督的肉身和他的奥体上，也就是铭刻在教会上。这法律是和平的律令，它是爱的双重诫命，圣神在每次心跳中加以提醒。
随后，教宗谈论圣神降临奥迹的第二个面向，复活主的神是使命的神。主耶稣说：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我们就这样参与到耶稣的使命中，并在使命中得到圣神的激励和支持。圣神让宗徒们能用各种语言来表达，同时他也教导世人救恩的话语。教宗指出，正是在圣神降临当天，宗徒们开始宣讲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耶稣，传扬天主的启示。事实上，圣神在我们身上施行的首个启示，就是我们借以宣认耶稣是主的信德。教宗说，我们确实参与福音，整个教会都是其主角，而不只是守护者。因着圣神的德能，我们的宣讲充满喜乐和希望，因为我们恰恰是世界的新奇之事，世界的光，以及地上的盐。这项使命旨在传述有关天主和人的真理，因为复活主的神是真理之神。这是教宗谈论的第三个面向。他表示，上主亲自许诺了真理之神，并为他的教会祈求那基于天主圣爱的合一。圣神曾借先知们发言，始终促进在真理内的合一，因为他在我们内激发理解、和谐及表里如一的生活。护卫者圣神保护我们远离偏袒、虚伪以及遮蔽福音之光的方式。如此一来，天主赐给我们的真理对万民而言永远是让人重获自由的言语，使各种文化从内部发生转变的讯息。教宗强调，复活主的神不只倾注一次，而是持续施予。在圣喜圣事内，圣神将自己的特质印在我们内，使我们成为基督徒。在坚证圣事中，他让我们成为见证人。在圣至圣事里，他为天主子民建立圣职人员和牧者。在每一件圣事中，圣神都是圣德的根源。在祈祷、慈悲善功和天主圣言的学习中，促使恩宠和神恩日益增长。在讲道的结尾，教宗邀请众人同心祈祷，愿复活主的圣神救我们免于战争的祸患，使世人从不幸中解救出来，治愈罪恶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创伤。正是这份恩宠赋予宗徒们勇气，求主借着教会之母玛利亚的转求，今天和永远都赐给我们这份恩宠。
塞阿切拉等意大利南部城市，非法处理废弃物的犯罪行为和冷漠无视的态度猖獗，导致大自然的美遭到毒害。教宗梁十四世5月23日牧灵访问该城市时，指出了一条道路，为了增进美善并治愈这片土地和整个地球，需要在经济、民政甚至宗教上实现思维模式的真正改变。方济各教宗曾有意于2020年5月访问阿切拉，借此庆祝关于照料共同家园的《愿你受赞颂通谕》颁布5周年。他的继任者梁十四世呼吁，经济要少一点个人主义，体系要少一点消费主义，且个人和企业要培养节制观念，而非不负责任的违规心态。梁十四世向阿切拉及其周边城市的市民强调，正义存在，而且必将得到伸张，但需拒绝听天由命和妥协让步，因为宿命论、抱怨以及把过错推给他人，这些正是滋生非法行为的温床。教宗表示，让我们每个人承担起各自的责任，选择正义，服务生命。公众福祉应该先于少数人的生意和大大小小的片面利益。因此，梁十四世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基于末观目光的新盟约。他引用方济各教宗的话，指出生态文化应从不同的视角回应环境退化和污染。我们需要与众不同的观察方式、思维、政策、教育方案、生活方式和灵修等合并为一，来抗拒来自科技范例带来的猛袭。教育要努力带来改变的动力。梁十四世表示，教育不仅面向青年人，也同样面向成年人，因为我们所有人还需要学习。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与耶稣携手开辟道路。教宗还邀请人们重视人际关系，维护公共福祉，愉快地接纳来到我们身边生活的人，并使他们融入当地。重要的是，要渴望我们的团体更包容、更团结，更少受到边缘化和两极化的影响。教宗指出，在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禧年之际，这位圣人提醒我们，和平建立在对他人的关怀与兄弟友爱之上。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2025年的喜年已经结束，来到罗马的朝圣者们都欢天喜地地返回各地的故乡和工作岗位或学校，以喜年带来的新动力迎接新的一年，并重新开始以往的生活。正如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2000年大喜年结束关圣门时说的那句话，今天正是结束这特殊的一年，但是倾注在这一年的精神恩典仍然存留下来。昔日基督在纳杂勒会堂开启的那个伟大恩宠之年仍将继续下去，直到世界末日。那么在中世纪来罗马朝圣的信徒在圣年结束后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他们在朝圣后返回自己家乡，所面对的处境仍是相当困难的。在中世纪，前往罗马朝圣，尤其在禧年的时间，并非一个可逆转的行程，缺席能导致职位、财产及社会地位的丧失。从归途的角度叙述朝圣之旅，意味着揭示其最脆弱、其鲜为人知的一面。那个神圣的体验一接触到平凡的生活，便使其平衡受到考验。谁去罗马就会失去职位，这句谚语只有在现代时期才得到证实。借着调侃的外表，将一种中世纪的记忆保留下来。长期缺席并非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在乡镇的法规中明文写道，缺席将导致职位失效。在法典中也规定，非居住者将丧失权益。在宫廷的惯例中，临时替代往往会导致永久替代。因此，踏上朝圣之旅，尤其在禧年期间，意味着接受实际的风险。一个朝圣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下遗嘱，这绝非偶然。在上路之前，男女信徒们会将财产安排妥当，将子女、债务及心灵写入书面文件，预设死亡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朝圣即使是出于希望获得大赦的动机，也是在死亡的标记下开始的。能否归来无法预料，能否安然无恙的归来更难预料。朝圣者并不是无名旅行者，他们必须显眼，容易被识别，几乎可被一眼认出。一套规范化的装束，粗麻斗篷、手杖、钱袋，尤其是旅途中获得的标记，例如刻有与圣所相关标志的金属徽章，除了象征意义外，更具有实用功能。这些标记表明一种身份，佩戴者可要求住宿、保护，有时是精神上的赦免。被识别为朝圣者是必要的。中世纪的道路上潜伏着众人皆知的危险，强盗、非法索要过路费、溃散的士兵，还有疾病，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尤为凶险。史料记载着，在客栈里患上热病的人，身体虚弱，无法承受归途的人，朝圣者冒着这些危险，他们都知道。此处所谈的归来问题所具有的价值不再属于宗教史的范畴。归来意味着重返一个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运转的团体。13至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法规中就有具体例证，在多个城市长期缺席将自动丧失公民或团体的职务。归来的朝圣者必须重新开始，有时还需要证明自己归来的合法性。在罗马档案馆保存的若干信件记载了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难以取回先前托付给亲属或临时管理人的财产。失去的职位不仅是象征性的，这位子确实已被他人占据，且得到团体的默许。朝圣者返回家乡后，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他们带着禧年的记述，也带着难以融入的内心转变。圣人传记记载许多朝圣者归来后的情况，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更隐没，更虔诚，有时处于社会的边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或愿意完全回到过往的角色。在这层意义上，中世纪的朝圣之旅与西方伟大的创世神话之一 奥德赛相呼应。荷马的诗篇也没有叙述关于出发的故事，而是讲了一段漫长、危险且处处都可丧命的归途。尤利西斯的搏斗并非为了出发，而是为了返程。当他回到故乡，却没有人认得他。他必须证明自己是谁，收复自己的职位，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中世纪的朝圣者也经历了类似的紧张感。前往罗马的旅程承诺着救恩，返回故乡的旅程则使自己的身份地位面对考验。这种返回的主题深深贯穿于古代与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在圣经的篇章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依照圣经的记述，无论是从流亡、流浪或罪孽中归返，都绝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艰难的重建与天主及团体的关系。在这漫长的文化传统中，也加入了中世纪朝圣者的经历。如同尤利西斯，他归来后已然改变，正如在非凡的归途叙事中所表明的那样，关键的时刻并非抵达终点，而是面对归来后等待他的事物。禧年朝圣之旅在那里才算真正完成，就是当神圣体验与平凡生活相遇，使两者之间的平衡处在考验的时刻。一个具体的细节比任何抽象概念更能体现旅途的不确定性。在切尔巴耶地区，一个位于阿尔托帕薛附近荆棘密布的沼泽地带，是沿着法兰克路行走意大利半岛南北交通要道的关键枢纽。朝圣者们无论在旅途的哪个季节都面临迷途的风险。这里有一口钟，名为迷途钟，其钟声用来为迷失在雾气、沼泽和崎岖小径的行人指引方向。它并非只是目的地，而是提供方向。它不区分前进或返回。当道路变得模糊不清时，钟声便会响起，提醒朝圣者即使道路消失，仍然可以找到回途之路。最后还有那些未能回来的人。史料记载着朝圣者在归途中丧生，葬在远离家乡之地，或留在罗马被收容在医院或善会内。对有些人而言，朝圣之旅成了没有回头路的一道门槛，一个最终的选择，虽未明言，却在文件中清晰可见。正因如此，这句谚语才能历经数个世纪流传至今。这并非对职业生涯的戏弄，而是历史事实。前往罗马意味着甘愿承担不再拥有自己在尘世位子的风险。中世纪朝圣者的归来使禧年的意义变得完整，这不仅是一场非凡的盛世，更是一段留下永恒印记的经历，留在个人传记中，留在团体内，留在集体记忆里。朝圣之旅并非回到家里便告终结，可以这么说，这段旅程的最艰难部分从再次跨入家门才开始。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中世纪从禧年归来的人的命运，他们返回自己的故乡，正是应验了这句流行已久的谚语， 谁去罗马就会失去职位。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刚才您收听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个系列节目到今天为止已全部播送完毕。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播送新的系列节目《希望的见证人》，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